好，那我们就开始祷告，开始我们的聚会哈。主，我们谢谢你，在每个礼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愿意主你带领我们这一天的时间，也带领我们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愿意全心全人都属你。我们也把我们的感觉放在你面前，主，愿意主你带领我们的时候，主，我们我们的感觉也归向你。愿意主你圣灵宝会是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把我们所知道的该知道的都启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谢谢主，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有好的这个白板用了，我们上次有讲到，有弟兄问问题的弟兄好像还没有到哈。上次有讲到那个人的行为动机，一个第三讲义第一页第三项哈，第三项那边我这边我写的是动机跟意志，事实上那个动机翻译的不对。应该翻译成冲动，所以有上礼拜有弟兄提出来问我，回去查了一下，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冲动。冲动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子。那所以冲动型的人，第三项讲义那个第一个情绪介绍里面第三点，人类行为机制。那个第一个动机哈，把它改成冲动，对。那所以人类行为是一个冲动跟一个意志的平衡，是一个冲动跟意志的平衡。那如果是冲动型的人的话，他所造成的行为问题是一个所谓我们叫做discipline 那个自制的问题，他的自制能力差。就像 ADHD 那个多动儿是说他的自制行为差这样子。好，那如果是因为冲动所造成的行为问题的话，需要 discipline， 需要叫什么管教。好，是需要管教。那当然 ADHD 是另外一个问题， ADHD 的话管教是不同的管教方式。好，那另外一种人我们也有讲过，是说他是意志为主导的人的话，后来行为发生的问题不是行为的问题，是 emotion 的问题，是情绪的问题。我们上礼拜有提到是情绪的问题，因为他的情绪一直被压抑的结果，情绪并不是不在那儿，那只是 sporadically 就随时压不住的时候他就爆。所以对于意志型的人的话，他的行为要解决他的行为问题，不是用 discipline， 不是用节制控制管教，而是从情绪方面来处理。所以我们这上礼拜有提过，那这个我们自己是，或者是说我们做父母亲的需要有这个 awareness。 当然也有人是两种 combination 都有的，那有时候分辨的时候会有困难，因为如果是情绪抑制造成他那个发作，就是我们所谓的发作发飙啊，一碰到事情他就发飙的这种，当然也有发飙，老师说是那个冲动的发飙。我自己需要知道我是哪一种，是情绪压抑结果所造成的发飙，还是冲动造成的发飙，我自己要知道，因为处理方法不一样。所以我有碰到姐妹或者甚至也有弟兄，譬如说 anger 的问题，愤怒的问题，好了，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发怒，一直压抑，结果压抑的结果是什么？一件小事发生，哗就发火了因为压不住。那如果是这种话，那我就不是用节制意志控制来处理，而是说我要从 emotion 方面，就是我们这堂课主要在讲的，那就有一些步骤出来。第一个就是先要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好像中国人都不太熟悉，所以我得一直重复的讲， 啊，一直重复讲，大家好像有时候还是搞不太清楚。所以第一步就是说我必须先要能够知道，能够 identify 我的感觉，哈，我能够 identify 我的感觉，然后第二步我能够处理我的感觉。所谓处理感觉的话，像我们这边有讲说心啊、行为，哇，这白本好干净哦，谢谢我们的弟兄啊，这边是什么？思想啊，这是感觉哈。那先是 identify 感觉，先是我知道我有感觉，然后处理感觉的时候，像我们讲说是从思想跟心着眼，好，从思想跟心着眼。那有的时候，如果我很快的把神搬出来的时候，好，那感觉有可能是被压抑，也有可能就被扫到一边去，扫到一边去，问题解决没？没有解决。等到下次同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又是一样。那当然也有可能，每次一有负面的感觉，我的点名单跑哪去了？在传吗？在传哈。啊，那当然也有可能说，我每次把神一提出来，然后把这感觉扫过去，慢慢扫成习惯的时候，也有可能我的感觉就变正常了，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因为行为跟心也是影响感觉的。但是也有可能问题不解决，然后我们就会很懊恼说，哎，为什么信了神啊，结果我这个人还是不改变。好，因为很简单，如果看一下经文，好，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啊，哥林多书信有讲说，我们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有没有在哪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是吧？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那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是有一个进行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渐渐变新，不是说是一受洗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我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发觉说大部分时候都不是这样子，就算有不一样的话，其实不一样是一个小地方，然后大部分地方其实还是一样。所以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这个是有一个过程。那所谓做新造的人的话，其实是这一部分所带出来的这一部分，好，看不到的，看得到的是由看不到的出来的，行为是看得到的，其他的心啊、思想、感觉，这个是看不到的，看得到的由看不到的出来。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其实是在这里渐渐更新，渐渐更新的话，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那个是旧的讲义。那是旧的讲义。新的讲义是旧的讲义。那还是第一页、第二页。
他是昨天晚上刚放 post 到网上那个。网上刚打，他们是网上刚打。
哦，他们把它全部都打出来啊！哇塞，这么好心。好好心，我以为是旧的啊。OK， 好，没关系，反正有就有。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好，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那基督徒做新造的人，其实主要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感觉会对。所以我们有讲说，神对人的要求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对吧？那这两方面更新的时候，感觉对了，行为也会对。所以主要的更新是在这两部分。那我们讲说，感觉是灵魂的窗户，我怎么知道这里需要更新？ 当然也可以从行为来看。好，我怎么知道我的心意要更新？从行为和感觉来。那行为的话比较容易看到，感觉的话我们这堂课主要是在讲说从感觉上看说我的心意哪里需要更新。好，所以当我有不好的感觉，譬如说是嫉妒好了，那我可以很快的把神搬出来说，哎，这个神说不可以嫉妒，然后我就把这个记录摔到一边去。好，但是当我很快的把神搬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在这里有没有更新我不知道。当然像我讲刚刚讲说，有可能有些人慢慢这里都对了，但是我不敢保证是每一个人都对，我不敢保证哈。那如果真的要处理的话，从这里处理，我为什么会嫉妒？请问我为什么会嫉妒？我的思想上，我在为什么会有这个嫉妒的念头、心这种感觉出来？为什么？
跟比较有关。
跟比较有关，怎么个跟比较有关系法？我的思想是在我的那个先天的思想是什么？不可以有人比我好，对不对？我必须要是最好的，不可以有人比我好。但是问题是说，我有可能是最好的吗？有可能会说没有人比我好吗？我接触的人不多的时候有可能，接触人一多了以后就不可能了，就不可能了。就算我这边稍微比这个人好一点好了，但是那边怎么样？那边又不行了。好，所以更新的话，心思意念而更新而变化的话，是说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是最好的，那我的心，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对吧？看那个这些东西我们都没办法讲 detail 哈，也许以后会有机会。那个马太福音25章讲三个仆人的比喻，有没有？对第一个仆人，对第二个仆人的嘉奖，都是说是忠心良善，忠心良善。神对人的要求是忠心良善，不是要你要比别人好。那如果说是我要比别人好的话，那天底下所有人全都完蛋了，找不出任何一个人比所有人都好的。好，神对人的要求是忠心良善，所以我的心以神的心为心。好，我只负责忠心良善，我不负责比别人好。所以当我看到别人比我好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会有，但是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件自然现象，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也不需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我只需要忠心良善就够了。好，那所以我们在讲说处理感觉的时候，其实是从这里着眼，所以我这样子讲说我们处理感觉，这样子明白吗？好，所以就像做代数问题，做代数问题重要的其实不是在答案。你发觉做代数的时候要那个什么 x 加 y 等于多少，然后 x 减 y 等于多少，然后你去解 x 跟 y 有没有？好，那重要的不是在答案，重要是在过程，那个推理的过程。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样，重要的不是马上把神搬出来。有时候你 x 加 y x 减 y 这种东西，你拿1、2、3、4、5去凑，凑得出答案来的。凑得出答案来的，但是我们以前做代数的时候，老师要的是过程，不是要答案。那答案很容易凑。好，所以当我们要解决感觉问题的时候，同样也是，你不要太快的把神拿出来，当然一定要把神拿出来。好，那重要是过程，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换句话说，基督徒的思维方式要跟正常，不是正常，跟非基督徒不太一样，跟非基督徒不太一样。譬如说，我的意见被人家否定的时候，这个我们都以前讲过，那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人被否定了。那我的意见被否定，是不是就等于我的人被否定？不是，基本上根本不是，根本不是。好，当别人有一个比我好的意见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就，哎，我先这样子讲好了，先慢慢来。当别人有个意见比我好，是不是代表他一定比我好？不一定。好，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就算他真的比我好的时候， 我也得接受事实，我不是最好的啊。所以一个小意见并不代表我整个人，并不代表我整个人。好，那意见被否定的时候没有错，感觉不好，但是我的思想马上就出来，没有关系，老师说一句话，天底下有没有哪一个人他的意见是从来不被人否定的？没有，对吧？就算人家不敢当面否定他的意见，私底下背后你照样否定他的意见。好，所以改是从心从思想改起。那然后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解决感觉问题，第一个先知道我有哪些感觉。通常我们不喜欢的感觉是哪些感觉？通常会被压抑的是哪些感觉？负面的感觉。那么请问，所以我们讲一看第一页到最后问说，那负面的感觉是不是一定不好？那我们压抑，有的时候也不止压抑负面感觉，有一些时候正面感觉也会压抑。譬如说什么哪些正面感觉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压抑的，也有可能压抑，或至少不敢表现出来。得意、骄傲，对不对？人家夸你的时候，你哇，心里面真的在那边得意的不得了，可是嘴巴讲说没什么啦，没什么啦。有的时候自己心里也压一下，说哎呀，不可以骄傲，不可以骄傲。可是那基本上来讲，像非基督教心理学的话，他是说所有正面感觉都是好的，包括骄傲在里面。包括骄傲在里面，因为骄傲让人很开心。好，所以这是基督教辅导跟非基督教辅导不同的地方。所以并不见得正面感觉一定好，负面感觉一定坏。那哪些负面感觉事实上是好的，或者是说可以是好的，或者老师讲一句话，我这样讲好了，其实或者我这样问你好了，那个讲义第二页刚开始接下来讲，那到底什么感觉是好的感觉？我们怎么从基督教的眼光来定义的话，到底什么感觉是好的感觉？忧伤痛悔的心带出来的是什么？
真正的一个更新跟悔改。
没有错，其实所有的感觉能够带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能够带我回到基督面前的时候，这些感觉都是好的。如果一个感觉没有带给我一个新的更新，是带我远离神的，这些感觉都是不好的。好，所以忧伤痛悔如果能够带我回到神面前的话，这个感觉是好的，虽然感觉的本身并不舒服，对吧？感觉的本身不舒服，像希伯来书上讲说，没有人被管教的时候是开心的，是舒服的，但是管教的结果是产生平安，让人结出义的果子来，那个结果是好的。好，所以什么是扩那个好的感觉带我到神面前的，带我接近神的，带我的生命成长的，都是好的感觉。好，那换句话说，像我们讲说罗马书，我一直在讲罗马书一些经文哈，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得益处。换句话说，当我有一个爱神的心的时候，所有的感觉全部都是好的感觉。你有没有发觉，骄傲的感觉可以带我回到神面前？那通常人为什么会骄傲？思想是什么？我最好，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有好结果，功劳在谁？在我，因为我很好，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做得多好，所以人家就来夸我了。人家夸我是因为我好哈，真的是吗？传道书上说什么？看一下传道书，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圣经哈，圣经所有的真理都在圣经里。传道书第9章11节， 九章十一节他说什么？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哎，这种话我可以跟你讲，市面上的人，非基督教的这些人没办法接受这个东西。他们会说什么？我的努力，哎，不是不是，我的成就是什么？是我努力的结果。可是这边讲说不是，不是，哈，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当时的机会从哪来的？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好，而且老师说一句话，我现在为什么可以努力？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好，如果我四肢瘫痪了，请问我可以努力吗？如果我的 IQ 不够高的话，我再努力能够好到哪里去？好，所以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感觉，如果带我的是一个思想上的更新，一个新的向神的话，这些感觉都是好的，不管是正面感觉、负面感觉。好，那如果一个感觉带我是远离神的，譬如说，譬如说好了，我怎么讲？我很努力，我很努力。可是那个人他好像，我不知道他到底努不努力，但是看起来他好像没怎么努力，可是结果他做出来果效比我好。如果是读书的话，学生的话，我读了个半死，然后他好像轻轻松松的，然后上网跟人家聊天，然后他都拿 straight A， 然后我在那边努力个半天，我才 3.5， 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不公平，对不对？不公平。然后这个不公平如果让我来恨神，凭什么神就对他那么好，然后就对我这么差？然后呢，如果是我们这些做太太就更火大了。哇，你看那对夫妻，那个太太根本不怎么样，可是先生每次出去的时候一看到好吃的，来来来，太太给你吃。然后我呢拼命看我先生，拼命看我先生，看了个半天他只顾着自己吃，呕死我了。好，那如果说这些感觉是带我远离神，然后我就很生气，神为什么这么恶待我？如果这些感觉带我远离神的话，这些感觉都不是好感觉，不管是正面感觉或是负面感觉。好，所以这个是感觉的处理，这个是感觉的处理。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两个礼拜没有讨论时间啊，那在下个礼拜会有更具体的。那希望说是我们以后讨论的时间，讨论的时候是根据这个啊，我们刚哦啊对，还有一个眼光的问题。眼光问题会再讲，对，我对事情的解释，我对事情的解释。好，那希望说是下次讨论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三项来讨论。好，那眼光的问题我们会再讲，我今天就不多讲了，因为没进度了，上个礼拜已经没进度，这个礼拜得往前走一走了。嗯，我看一下再讲一个问题好了，就是说情绪为什么会被压抑？情绪为什么会被压抑？为什么我们的情绪会被压抑？或者说我要去压抑我的情绪，为什么？你觉得？基本上都是理智。都是理智在，基本上来讲，我们人逃不出这玩意儿，啊，那只是我知不知道而已。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在工作的。那理智上，我为什么要压抑我的感觉？为什么要压抑我的情绪？为什么？
第一个可能自己没有察觉，其次再来就是可能是害怕。
害怕，怕什么？
怕我表达出来，人家不知道怎么看。
没错。怕我表达不出来，人家不晓得怎么看我。那有时候我自己我没有表达出来，在我里面我都会把它压下去。那我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感觉压下去？哈？
失望。
失望？为什么怕失望？讲讲看。
觉得 极的那达不到积极的要求，就是好像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你怕达不到人家。
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标准，近前的人必须要什么样子，那偏偏我的情绪好像不受管制，对不对？所以有嫉妒的感觉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该嫉妒，然后就把它压下去。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嫉妒，我没有嫉妒。好，恨人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恨的感觉压下去。换句话说，圣经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天底下没有一个义人。甚至那个耶利米说，说人心极其诡诈，坏到极处。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做坏人，我就是不喜欢做坏人。所以当有坏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赶快压下去，赶快压下去，不是把它处理掉，不是把它处理掉，而是把它压下去。好。那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再多讲下去哈，所以基本上我是不是真的因信称义，还是我在凭行为称义？如果我要凭行为称义的话，行为 有人讲说感觉是内在行为，有人说感觉是内在行为，那基本上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但是不同的是说，是行为其实是永远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这玩意儿不能控制，内在行为你没办法控制，感觉出来就出来，我怎么去控制我的感觉？所以有人讲说 你要我怎么控制我的感觉，基本上我绝对同意，你没办法控制你的感觉，而且也不应该要去控制它，是处理它这样子。好，那所以如果我是因信称义的话，我就敢承认我是个罪人啊。大卫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干了什么事？奸淫杀人。我好像还没干那事儿啊，但是并不表示我比他好，只是我没机会而已。给我机会的话，很难讲，很难讲。好，所以基本上我是不是真的因信称义，还是我在凭行为称义？如果我要凭行为称义的话，很多东西我得把它压下去，我得把它压下去哈。所以这些经文都在罗马书里面都有，所以鼓励大家读圣经，所有的人的行为原则，所有思想原则都在圣经里面。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或者是说第二节开始，第三节也行。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讲到犹太人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好，神的义是因信称义，自己的义是什么？就是行为，内在行为，外在行为。我想要立我自己的义的时候，我就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个因信称义的义，我也没办法接受。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我们会说，哎呀，那种人他也配做基督徒啊，这种人他也能得救啊。当我想要立自己的义的时候，我会不服神的义，然后我就会说，这种人也能得救。如果我真的没有压抑我所有感觉的话，我就发觉说这种人那种人其实都差不多，因为我们里面的世界都是见不得人的世界，都是见不得人的世界。不过感谢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做新造的人，我可以做新造的人。所以我这些见不人的得人的东西呢，老实说一句话，圣经上其实都写出来了，你以为见不得人，神全知道。所以看讲义第二页最上面的话，什么感觉是好感觉，然后生命的成长与成熟，这边有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好，生命的成长与成熟就在于我的心思意念的更新而变化，就在于我心思意念的更新而变化。然后感觉的处理，第五个感觉的处理，基督徒经常的祷告。那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发觉说祷告，我们的祷告好像不太管用。好，譬如说我对一件事情很担心，然后跟神祷告说，神啊神啊神啊，请你把我这个担心拿走，请你赐给我平安， 然后有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平安，有的时候祷告完以后怎么样？更担心，更担心。好，那有的时候好像祷告完以后有点平安，然后过一阵子以后，那个担心、那个忧虑、害怕又回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是祷告不管用吗？是感觉的问题，是思想的问题，是思想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担心？我为什么会有担心、害怕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会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好，譬如说，
因为思想不相信真理。
怎么个不相信真理法？
嗯，不相信神听我的祷告，就是个思想。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我譬如这样讲好了，要讲具体一点，譬如说，我的孩子要考 SAT， 然后我很怕他考不好。我为什么会担心害怕他考不好？啊？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他考好，他非考好不可。如果我不是说是他非考好不可的话，请问我为什么会担心？对呗？当我思想上是说我非要这样东西不可的时候，感觉上你想要不担心不害怕不可能，你再祷告都没用。甚至我们会祷告说，神啊神啊，你一定要给我孩子让他考 SAT 能够考2350，神啊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然后越祷告，祷告完以后 你放心了吗？没放心，因为我不知道神会不会照我的意思来。万一，所以有多少姐妹、多少弟兄姐妹都一样哈。万一神不听我的祷告怎么办？好，怕万一神不听你的祷告。好，那换句话说，我的心是认为什么？我要靠这个，我的孩子非要2350不可。我所依赖的是这个2350，我依赖的不是神的恩典。好，所以很多东西辅导讲到最后，就是人不是在依赖神的恩典，人在依赖某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谓心里面的偶像，结果成绩变成我心里的偶像，不见得是我孩子你的心里的偶像，但是至少是我的。所以父母亲跟孩子会发生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因为两个人拜的偶像不一样。我拜的是成绩好，那我孩子可能拜什么偶像，你知道吗？ Popularity， 他希望他能够有很多人喜欢他，他能够被欢迎，他希望他被欢迎。好，所以我的孩子如果要他祷告哈，他祷告什么？哎呀，希望这个怎么讲？那个谁谁谁可以喜欢我。然后他担心的话，他担心什么？担心那个人不喜欢他，担心那个人不喜欢他。好，结果我们心里面都在拜一些东西，然后要神来听我，要来神来听我的，然后又怕神不听，所以就产生害怕。啊，所以基本上害怕怎么解决？担心害怕怎么解决？哈？没错，神给我的会是最好的。随便神给我或给我的孩子会是最好的，随便神给什么东西都会是最好。所以我们讲说，罗马书上讲说啊，万事互相效力，对吧？如果是万事互相效力的话，随便谁给，随便神给什么都是好的。问题是出在哪？问题是出在说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问题就是在说这个人爱不爱神。问题是人爱不爱神，不是神给什么。我们都一直 focus 在神要给我什么上，拼命祷告是在祷告说，神啊，你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你得千万给我啊。那人有时候甚至还宣告，我宣告神一定给我什么了。那我们最近才听到有个宣教士很可惜，才50岁死了，癌症死了。为什么？因为他得癌症。那他得癌症其实不至于死，但是他拒绝接受医治， 他就一直说我相信神医治我了，宣告神医治我了，结果癌症那个坏的情况很快，坏的一塌糊涂，马上扩散的全身都是，等到他发觉不对劲的时候，想要就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后来死掉了。那跟我们讲的好像 没有很大的关系，也还是有关系，不能说没关系，就是我不是要神来听我的，是我要去听神的，是我要去听神的哈。当我愿意听神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慢慢慢慢所有的好感觉都出来了，平安喜乐。你要求平安喜乐的时候，请你千万要听神的，你不听神的想要有平安喜乐基本上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如果真有的话，一定是自欺欺人。那 我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怎么自欺欺人法，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我有信心神一定会听，然后是这种平安喜乐，是这种平安喜乐啊。当我愿意听神的时候，我就知道说随便神给我什么都会是好的啊，不管我的孩子 SAT 考高也好考低也好都会是好的。如果考低的话， 他还不至于会没学校读，如果考低的话，那么他自己要学说他没有努力够，他没有好好努力，所以让他 learn his lesson， 让他学他的功课好，然后我心里很平安，我心里很平安好。基督徒经常的祷告，请我们的祷告是说是让我知道，让我顺服神，让我学会仰赖神的恩典。那像我们讲说我们刚刚讲说对事情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让我可以从一个顺从神或者说合神心意的眼光来看事情。当我从一个合神心意顺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圣经上说神的心意是什么？
是平安，
是赐平安。神的心意是祝福的心意，不是咒诅的心意。神不管允许任何事情发生，神的心意是祝福的心意，不是咒诅的心意。那我能不能看到神要怎么样祝福我？好，那神要怎么样祝福我旁边的人？这件事情发生神要怎么样祝福我旁边的人，我为他祷告。当然有时候像你说人生病的话，是的，我们绝对可以为他祷告求那个病得医治。但是如果神的心意不是要奇迹式的祝福奇迹式的医治他的生病的话，那么神一定有别的祝福的心意。譬如是说也许他需要 go through 那个治疗，那么他的家人就学习照顾他本来都是妈妈在照顾孩子，那现在爸爸要学习照顾孩子，让妈妈可以接受治疗好，那 让这个病人在病痛当中仍然可以享受到基督肢体里的爱，让病人在病痛当中仍然可以享受到神所赐的平安的意念。好，这些东西那我们祷告的方向就广一些，不是说只有这个方向，只有这个方向，那然后我们平安的感觉就比较容易来到，就比较容易来到。好，结果你会发觉说所有的担心害怕都是因为怕神不怎么样，怕神不怎么样，所有的担心害怕都是从这儿来的。如果 我对我自己够了解的话，好，那换句话说所谓的平安其实是一个跟神和好的现象，跟神和好的现象。所以旧约里面平安祭是在赎罪祭献完之后献平安祭，好，当我跟神和好之后我才有平安，当我跟神没有和好的时候不可能有平安，不可能有平安。如果有平安的话是自欺欺人，我必须要这样讲，是一个自欺欺人。所以承认感觉，好，这边讲说唠叨，想想看我为什么唠叨，讲唠叨好了，人为什么唠叨，造成唠叨的思想是什么？ 啊？什么？对，要别人没有错，这个心是说是要别人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但是思想是什么？我再多说几次，他就会听，对不对？如果我没有这个思想的话，我不会唠叨。我再多说几次，他就会听。换句话说，其实人，我这样讲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给自己过多的权柄，以为我掌握事情，人家听不听我的也在我的掌握里。好，我再多说几次，他就会听。那甚至有的时候发脾气也是，人为什么会发脾气？很简单，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说，当我的声音比他大的时候，他就得听我的。所以好，如果我不认为我多说几次他就会听的话，请问我会不会唠叨？不会，对不对？哎，算了，他不听，我再多讲也没用，对不对？好，所以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说是我希望他听我的，主要问题是说我给我自己太多的权柄，以为我多说几次他就会听。如果我不认为我有那么大的权柄，哎呀，他我已经跟他说过两次了，要听不听随他好了，如果他不听没好结果，让神来，让他去面对神，让神来处理他，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好，如果这种情况，请问我会啰嗦吗？不会，对不对？该说的我都说了，其他的不是我的事，是他跟神之间的事。好，所以啰嗦真的问题是给自己太多权柄。那人经常都会给自己太多的权柄，所以那个压力过大崩溃的人，你知道压力过大崩溃的人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压力太大？哈？不能接受自己的有限。你发觉说是那个会给自己过大压力的人都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有限，那他以为说是我再多做一点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出来，如果我能再多做一点的话结果就会更好，然后就自己拼命去做拼命去做，结果崩溃，结果崩溃。如果我承认我有限的时候，即使我可以，我会有压力，但是我不会崩溃，因为我知道没办法，我反正我已经努力了，现在我该睡觉了，该睡觉我就去睡觉了，再不睡 我明天没好精神了，我今天再多做一个钟头也不见得会有更好的结果。好，所以该休息我就去休息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有压力但是我不会崩溃。什么人会崩溃？就是不知道自己有限，然后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哎呀 还可以啊，虽然很累了，我再多做一点吧，再多做一点肯定能够更好一点啊。然后每天多做一点多做一点，到最后有一天啪崩溃了。当然也有人拼命这样子做也不崩溃的，也有也有哈。所以人得知道自己的有限哈。承认感觉，然后从思想和心着眼，这个我们都讲过，过程与结果，对，这个我们也稍微提到一点，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重要的是过程，那结果慢慢这个感觉会对，慢慢感觉会对，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感觉要改，我不知道要多久，所以重点永远不是在看我的感觉有没有改。好，所以也有姐妹跟我讲，有学生跟我讲说，哎，师母，我照你的方式来做，哎，怎么搞的？我的感觉还没改，哎，我从来就没告诉你说你照我的方式来做，感觉就会改的。但是慢慢慢慢，长期下来，半年一年下来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你的感觉有在越来越正常。好，有在越来越正常。譬如说是担心害怕好了，担心害怕的感觉啊。我一碰到让我担心害怕的事情，我就把这个事情的结果交给神啊，随便事情发生任何结果，我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用，管他结果是什么啊。但是你当你说管他结果是什么，我把它交给神，请问你这时候你还会不会担心害怕？还会，我跟你讲还会，还是会。所以我这就是我讲说感觉没有那么快会正常，但是会比刚开始好一点。好，那然后我经常这样子操练的时候，慢慢慢慢，我的确担心害怕的感觉会减低很多，会减低很多。 所以 有真的有人跟我讲，所以师母，我已经照你做，怎么我还是会？啊，是的，会，就好像一棵树，一棵植物，你本来把它放在一个绿的水里面，种在那个绿的水里面，结果那个叶子啊、花啊都有点绿的那个色彩。我现在把这棵植物抓起来，然后把它移植到红的水里面。移到红的水里面，但是它的叶子花照样还是绿的，然后要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那个叶子花才会有红的那个颜色出来。好，所以有些东西 take time， 那不要急，重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别老在那边看结果。好，感觉的可靠性，讲到这边的话，必须要讲到说感觉的可靠性。经常我们太相信我们的感觉，好，那感觉像我们讲说，感觉是一个 vehicle， 是一个怎么讲？是灵魂的窗户，感觉不是目的，感觉不是目的，所以我要处理感觉的时候，目的是说是我的心归向神，目的不是让我的感觉好，我这样讲清楚吗？好，不是为了让我的感觉好，所以我只负责这个过程，我只负责这个过程，我的心归向神，我的思想归向神，好，慢慢这个结果会对，但是这个不是我的目的，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所以多少人担心害怕的时候找人家祷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让他不担心不害怕。好，但是注意，这个不是我的目的，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换句话说，我这样讲，当我担心害怕的时候，请问事情是不是表示这件事情一定会没好结果？不一定。那么当我觉得平安没事的时候，是不是表示一定平安无事？也不一定。你知道吗，当我 realize， 当我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不会那么容易被我的感觉兜着走。我为什么会被我的感觉兜着走？因为我相信我的感觉就是事实，所以当我还担心害怕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更害怕了。好，譬如说本来啊，孩子说跟他讲好晚上十点回来的，结果哎呦，十点一刻了还没回来，哎呀，是不是出事了？然后打他手机，哟，没接，然后怎么样？就更紧张了啊！如果我相信我的感觉的话，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死了，吓死了，然后就在想说我要不要打电话报警，然后就开始找他所有同学的那个电话号码，一个个打。啊，如果我知道说我的感觉未必是事实，未必是正是事实，那碰到本来孩子也好，先生也好，太太也好，说几点回来，结果没几点回来，那人会紧张害怕，这是个事实。但是想想看，以前这种事情也发生过。结果他虽然晚一点回来，结果还是平平安安回来的。好，所以我不需要害怕我的感觉。当我不害怕我的感觉的时候，我的害怕的感觉怎么样？会少很多，会少很多。往往我们会落在一个恶性循环里，就是因为我太相信我的感觉，把我的感觉当事实，然后还找出一，像我们讲说，找出一大堆证据来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哎呀，对呀，上次那个谁谁谁就说，他本来他儿子要几点回来，结果没回来，结果，结果怎么样？我也忘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反正就是的确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专门想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自己吓自己，就越吓越怕，越吓越怕。那。一个知道说我的感觉并不见得是事实。那其实要讲这个的话，其实看一下我们以后会讲到，算了，现在不看了哈。我的感觉未必是事实，其实要看也可以看一下那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故事。哎，对不起，我们的 introduction 啊，简介介不完了，介绍不完了。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开始那个故事，耶稣平静风和海，有吗？ 耶稣平静风和海，那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门徒很害怕，对不对？然后门徒害怕的结果就去把耶稣叫醒。那我这样子问哈，如果门徒不把耶稣叫醒，船会不会沉？啊，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
耶稣在船上，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不是这种死法，所以不会沉。换句话说，我这样子讲哈，门徒害不害怕，跟他们真的安不安全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门徒害不害怕，跟他们安不安全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
跟主在，
跟耶稣有关系。基督徒搞清楚，真的事情可不可怕，跟我害不害怕没有关系，跟神有关系。你搞清楚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你的害怕怕吓住了。那请问，挪亚那个造方舟，对不对？神要下雨下下来，对不对？请问在洪水下来之前，甚至在洪水刚开始下之前，人害不害怕？
不怕。
怕不怕？
不怕。
一点都不怕。请问事实可不可怕？
可怕。
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感觉未必是事实。人觉得很安很安的时候不见得安，然后人觉得很恐怖很恐怖的时候真的恐怖吗？也未必。当然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是，但是未必。那重要的决定恐不恐怖的是谁？是神。搞清楚，我就不会被我的害怕吓住了，我就不会被我的害怕吓住了。换句话说，当我安的时候，我也不会太得意。我这样子讲，我也不会太得意。所以你看，真的看到看圣经上，或者我们看我们现在的事实好了，真的恐怖的事情发生之前，其实没有人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好，洪水灭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索多罗玛俄摩拉被灭之前没有人知道，啊，埃及击杀长子之前，法老怕不怕？不怕，他认为他很厉害的。啊，四川512地震之前，大家害怕吗？不怕。你发觉说所有这些大事发生，然后日本核岛那些事情发生之前，人害怕吗？不怕，根本不知道。啊，根本不知道。掌权的不是我的感觉，是神，是神。啊，那当然，感觉像我们讲说，感觉的确有它的重要性，感觉不见得是事实。感觉的目的是让我把我的心意归向神，把我的心意归向神。不管我有平安的感觉，或者是没有平安的感觉，我都知道一件事情：掌权的是神，不是我的感觉，不是我的感觉。好，如果继续讲下去的话，譬如说原谅的感觉，请问要你原谅人，你的感觉舒服吗？怎么个不舒服法？为什么要原谅他？便宜他了，不公平，对不对？要你原谅人，那个感觉可不好了。但是请问你不原谅，你舒服吗？啊，原谅以后呢？真的原谅以后呢？啊？真的原谅以后，真的原谅人以后，哇，海阔天空。如果真的原谅的话，海阔天空。啊，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有些时候圣灵的感动恐怕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要承认说，有的时候恐怕也未必，只是我的感觉而已。所以到底是不是圣灵的感动，要怎么判断？要怎么判断？哈？哈？看最后结果嘛，看最后结果怎么样？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啊，我看一下，好，第几章？出埃及记 第三章，第三章十二节。好，那当然神呼召摩西，这个好像这个比较明显，然后神要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当然这个圣灵的感动蛮明显的。那很多我们有时候是圣灵，说是圣灵的感动，其实就是一个意念而已，到底是不是真的圣灵感动还是我自己的意念，老实说一句话，有时候会搞不清楚。看一下三章十二节。好，那摩西一直在跟神 bargain 啊，那然后最后摩西说，哎，你有一点说是你给我一个证据，让人家我是谁，我哪有办法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然后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好，那通常我跟神要证据的话，我都希望证据是什么时候拿到？
现在
我做这事情之前我就有证据，这样子我比较有 confidence， 比较有信心去做这事，对吧？结果你发觉说神这边说什么时候拿到证据？等你做完以后，你这件事情会做成的，这就是证据。好，所以经常基督徒你要往前看说，哎，将来会怎么样，看得不清不楚，然后等到这段路走过去后，回头一看发觉什么啊，原来都是神的带领，对不对？这种现象很普遍。回过头一看，甚至连我不还不认识神，不做基督徒的时候，发觉都是神在带。好，所以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很简单，看事情发展。如果是圣灵的感动的话，你放心，你不需要到处就跟人家讲，神感动我要这样那样，你得听我的，神感动我这样，所以我们得那样子做，我不需要到处去。如果真的是神圣灵感动的话，一定会做成。啊，很简单，约瑟做了梦，对吧？十二个星，太阳月亮向他下拜，十一个星，太阳月亮向他下拜，这个梦成就了没？啊，请问是约瑟让他成的吗？其实你发觉根本不是。啊，如果是从神来的，放心，一定会成就。我不需要去怎么讲？去 out of boundary 的做一些事情，超过我能力范围，超过我的全职范围的去做一些事，是神的感动，一定会做成。啊，所以这些东西，那当然所以感觉的可靠性。那我得把它交给神，这样子。换句话说，感觉的可靠性永远不超过神。我的感觉的可靠性不超过神，不超过神。啊，接下来看讲义的话，第六个，什么有最高的权柄？好，什么有最高的权柄？绝对不是我的感觉。我千万不要相信我的感觉超过了神的话，超过了肢体中间的印证。好，所以以弗所述讲上讲说，圣灵运行在我们个人之中，有没有？好，那我必须要尊重运行在我们个人当中的这个圣灵。换句话说，如果我一个人的感动，我一个人的感觉跟其他人的感动感觉不一样的时候，请问谁要顺服谁？谁要顺服谁？个人顺服肢体，个人顺服肢体。好，永远都是个人顺服肢体。又回过头来讲，就算说我的感觉真的是对的话，神会带到最后，一定会走到这个对的方向，这样子。好，哎，我们时间到了是吧？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哦，没有没有，十点半还有一点时间，有点昏头了，还有点时间哈。所以基督徒，像我们在那个课程简介上讲的时候讲说，基督徒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爱神的生命的主要原因，其实往往不是不知道道理，而是说是我们给我们的感觉太多的权柄。所以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如果说是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不敢十一奉献，不做十一奉献的人为什么不做？怕，怕什么？怕钱不够。你有没有发觉是感觉的问题，不是道理、当然你说的话当然是不是基督教的道理不懂，而是感觉。好，换句话说、我觉得十一奉献，如果我十一奉献之后我就会没钱用，我背后的思想是什么？我背后的思想是说是怎么讲，我要怎么讲呢，钱的数字是最高的权威，加减乘除是最高的权威，那忘掉其实最高的权威是神，不是钱的数字，不是加减乘除。所以我十一奉献之后未必会穷，我不十一奉献也未必就会富，因为最高的权威其实不是加减乘除。我们理智上认为说一百减十变九十，但是圣经上说一百减十变一百一，马拉基书，对呗？那么最高的权威到底是神的话，还是一百减一那个数字那个加减乘除？我可以跟你讲，如果要讲这些见证的话太多了太多了，结果十一奉献的人没有缺，不十一奉献的人也没有富。那就看我认为最高的 权柄是谁，是谁。好、譬如说讲到妻子顺服丈夫好了，太太为什么不顺服丈夫？我可以跟你讲，不见得太太是坏太太，搞不好太太是好太太。她为什么太太不顺服丈夫？为什么啊？我们都不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呢？啊，为什么？
压抑感觉。
不是，太太为什么不顺服丈夫？怕丈夫不对，对呗？怕丈夫不对，怎么能听他的？其实老实说一句话，真不好意思，我以前成绩比我先生好，哎，那当然我比他聪明啦、比他聪明的话，那当然我做的决定比较对啦，对不对？那既然我做的决定是对的，他做的决定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要听他呢？换句话说，决定事情的是谁？是我，或者是说是这个决定的本身。如果对决定就有对结果，好决定就有好结果，错决定就有错结果，坏决定就有坏结果，对呗？啊，请问圣经上是这样子的吗？如果是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们都完了，因为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件最笨的事，不是吗？你没发觉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件最笨的事吗？好，那然后再说好了，譬如说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地，请问谁聪明？对不对？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好，那然后再说以色列人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怎么个打法。我跟你讲，我真的很佩服约书亚，如果我是约书亚，我都会觉得说这干这事挺丢脸的，从来没有人这种打仗法，我真还扯不下这个脸来，然后告诉我的士兵们，你们就去绕墙，然后一天绕一次，第二天再来绕，第三天再来绕，连绕个七天，我真不敢讲这话，挺笨的打法。结果你发觉说胜败在乎什么？在乎神，根本不在乎这个决定的本身，根本不在乎这个决定的本身。如果你再要看的话，哎，圣经上有很多这些笨决定啊，可多了。譬如说犹大国要亡国的时候，尼布甲尼撒那个巴比伦要把城攻陷的时候，西底家王他这时候他想要干嘛？西底家王想要干嘛？不太清楚啊。他要逃， 对不对？他要逃，我怎么能做亡国奴？我是一国之君，要是被敌人那个俘虏去的话，哇，那我还有好日子过？岂不被羞辱到家了？像中国人的话，就自刎，与臣共存亡啊！哎，可是鄢夷弥这时候他给洗礼家的建议是什么？投降。所以我读到这时候，我就说哇。有的时候顺服神，你要 swallow 很多东西，但是顺服的结果是好的。啊，结果鄢夷弥竟然告诉西底家说：“你去投降。”顺服神经常会有的时候会跟我们的理念相冲突，有的时候会跟我们的理念相冲突的，有的时候跟我们的理念符合，有时候冲突。好，所以发觉说基督徒不顺服神，其实不是不知道神的道理。我们有时候都一直在问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其实老实说，神的心意经常很清楚，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只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用人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不太行啊，这样子挺不安全的。讲到这里，我们还有十分钟，先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要分享讨论的？是。
讲到夫妻，如果另外一个配偶不是假设是假先生，好，先生不是基督徒，那你说决定这些事情，当然我们是要顺服先生，但是有的时候他也是基督徒的做法。
对，那基本上顺服是一个原则，是一个 attitude， 是一个态度啊。那基本上妻子顺服丈夫，永远都是妻子顺服丈夫，不管先生是不是基督徒。因为圣经上说，连那个王的心在神的手中，任意有。龙沟的水任意流转，哈，然后那时候的王其实都是非基督徒，换句话说，非基督徒的心也是在神的掌握里面，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是 unconditional 的，但是这个顺服是一个原则跟一个 attitude 跟一个心态，是不是每件事情上，然后先生说今天要吃面，我就一定得煮面，然后先生说要干什么，我就一定都得听他的。其实老实说也未必，其实有也未必。譬如说像那个亚比该好了，亚比该的先生是个拿巴，对吧？然后大卫要去跟拿巴讨好处的时候，然后拿巴的做法是什么？
拒绝。
可是亚比该的做法是什么？
给他很多东西。
对，是去跟他那个怎么讲，和好和，反正就跟他好来好往这样子。那你说亚比该顺不顺服？所以我说顺服是一个心态，是一个原则。好，那么请问亚比该这样子做有没有帮他先生？是帮他先生还是害他先生？
帮他先生。
是帮他先生，好，所以重要的是一个心态，我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态，但是是不是我先生说礼拜天不准去教会，然后我礼拜天就不去教会，好，那这个 我得跟我先生一个温柔的心好好 跟他讲一下，先生平时你说什么我都听，好，那可是礼拜天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自由空间让我去教会，我可以把你早饭准备好，中饭准备好，我都准备好好的，可不可以就给我这段时间让我可以去教会，好，我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态跟先生谈这样子，好，那通常我碰到的都还好，通常碰到都还好，我想这样回答行吗？好，就我抱的是一个顾念别人的心态，而不是自我中心的心态，我抱的是一个我愿意以他为主的心态，而不是我想干啥就干啥，现在男女平等了，这时候还拿讲什么顺服不顺服的，我有我的自由选择，我爱干啥就干啥，你凭什么来管我，好，不是这种心态这样子。 所以基督徒的问题，看讲义下面的话，基督徒的问题，所以基督徒的问题其实经常都是在感觉上，扫罗和大卫的不同。扫罗跟大卫有什么不同？扫罗跟大卫基本上有什么不同？你们认为？嗯？基本上，扫罗爱的是什么？爱的是他自己，爱的是王位，爱的是百姓捧他。大卫爱的是什么？神，顺服神，对不对？那从这里面出发，我这样讲哈，譬如说像我们在课堂那个课程介绍上也讲说，扫罗追杀大卫，其实两个人都在怕。对吧？你不要以为大卫，只有大卫在害怕，扫罗也在害怕。他要是不害怕，他不会去追杀大卫。啊，问题是说扫罗怕什么？怕王位不保，怕他的那个人家爱大卫超过爱他。好，那然后扫罗在这种怕底下，扫罗干的是什么事？追杀大卫。结果他干的，他一个是他爱错了，再一个是说是。他用错的手段来解决他的害怕。好，那大卫怕什么？
怕被杀。
那你觉得大卫怕被杀，这个怕是不是 justifiable？ 是不是？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大卫怕被杀的时候，请问大卫做什么事？
逃。
那当神两次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的时候，大卫怎么做？怎么处理？你有没有发觉，两次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而且旁边的人都知道，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大卫当然也知道，可是大卫这时候有没有凭他的感觉来做事？要是他把扫罗杀了的话，他就不用怕了，对呗？尤其是还是神把他交在我的手里，旁边人都劝他，神把扫罗交在你的手里去，你就去把他解决掉好了。结果大卫并没有啊，所以这是大卫跟扫罗最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说心里面爱的东西不一样，怕的东西不一样，第二个也是说是我有没有被我的感觉兜着走，感觉是不是我的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权威来决定我的行为。对扫罗来说是，对大卫来说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谁？是神，是神。好，所以到大卫到最后说，哎，情愿我死在他手里，我有一天会死在他手里，情愿我死在他手里，我也不做得罪神的事。所以老师说，做合神心意的人，老师讲一句话，其实也没那么困难，你只要怎么样，不要被你的感觉兜着走，你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我这样讲行吗？对不对？只要把神当作一个最高最高的权威，不是我的感觉，我不被我的感觉兜着走，我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好，那我们有点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主，谢谢你，你把你的话，你把过去的这些故事放在我们眼前。主，其实你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讨你心喜悦的人，也怎么样能够在你面前蒙福。主，真的愿意，主，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每次认识你，每次想到你的时候，愿意，主，我们尊你为主，尊你为神。主，只要是你说的都是有最高权威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感觉，主，我们都愿意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权柄底下，愿意他们来顺服你。谢谢主，愿意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祝福我们回去在我们家人，在我们的旁边的人面前成为他们的祝福。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